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各位朋友主日平安。我非常感恩能够跟大家一起敬拜，共同分享神的话语。今天我们将分享一个顺服的主题，这是牧者同工给选的。我非常感恩你们敢选这样又大又重要的主题，教会比较少讲，这是非常困难也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请大家思想几个问题，我们目前有什么顺服的挑战吗？你顺服最大的挑战是什么？顺服有没有底线？请问顺服有底线吗？你顺服的伙伴有没有一些弟兄姐妹你的朋友跟你一起在经历顺服，尤其是在教会里面？那我们今天要从非常著名的腓立比书二章一到十三节来分享顺服这个主题。腓立比书一个中心的主题是顺服，而且这个顺服的中心是基督。腓立比书第一章讲的是教会的顺服，第二章讲的是基督的顺服，第三章讲的是保罗个人的顺服，第四章讲的是两个姐妹需要顺服。在所有这些顺服当中，基督的顺服是中心。那么我们进入第二章，保罗提醒腓立比教会，警戒腓立比教会需要顺服。他这样说，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一到四节，在这样一个劝勉警戒当中，大家看到顺服与不顺服的一些表现吗？在这里，首先顺服是在基督里面的，在基督外就不顺服。第二，在圣灵里面是顺服的，在圣灵里面有交通，如果不在圣灵里面交通也不顺服。其次有四个表现都是不顺服的：结党、虚荣、骄傲、看自己比别人强，最后自私，只顾自己不顾他人。这是不顺服的四个表现。那我讲过，顺服首先要在基督里面，要在圣灵里面，离开基督离开圣灵就没有真正的顺服。如果牧者想让弟兄姐妹顺服，丈夫想让妻子顺服，父母想让子女顺服，教会弟兄姐妹要彼此顺服，有一个前提，就是在基督里面。这个道理我们都知道，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当我们彼此不顺服的时候，我们已经不知不觉地离开了基督。师母有的时候讲我不顺服，所以牧师嘛，牧者当然我也会不顺服，但是当我被讲的时候，很多时候我是不太能接受的。但事后我反思的时候，我就知道当我不太能接受的时候，有反感的时候，基本上我都离开基督了，离开他的话语，离开他同在。要回到这个顺服里面的话，也是我要私下，不是表面的，私下要再次回到基督里面，再次与他建立关系，这是秘诀。那么如何回到基督里，如何进入基督里面，使我们一直保持一个顺服的生命，保持顺服的生命呢？这个秘诀仍然在基督里面。我们看下面的经文，下面的经文就是腓立比书当中非常著名的，也是新约圣经里非常著名的经文，叫做虚己啊，基督的虚己，二章五到十一节。我再给大家读一下，大家看一下基督的虚己，基督的顺服有什么样的特征。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五到十一节，我们往往认为顺服是一个行动，是一件事情，我们会想到这个人顺服，那个人不顺服，他做了什么事情。但是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顺服是一个生命的旅程，是生命的旅程，有起点，有中途，有终点，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是一个旅程，我们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有起点，有旅途，有终点。顺服基督乃是不断地回到这个旅程的崭新的起点，不断地回到这个旅程的途中来。这是我们信息的主题图片。这个主题图片提醒我们什么事情呢？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旅行者前方有一个十字架？看到吗？有看到吗？真正的顺服乃是不断地回到基督十字架的旅程当中来，不断地回到这个起点，基督的起点，基督的中途，基督的终结终点。因此顺服开始于一个相同的起点，顺服的起点是相同的。你们有没有看到，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是我们与他的等同。那么为什么是这样的？他本有神的形象，就是讲基督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等同为强夺的。看见没？这里不但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基督原来与神是等同的，相等的。基督本有神的形象乃是说，基督他本有神性，他的生命有神性，他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与神等同，神的儿子不比神小。在我们人的概念当中，儿子会比父亲小，因为我们有时间的概念。但是神，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他们是在永恒当中彼此建立这样的一个三一关系。所以在永恒当中，圣子不会比圣父小，因为永恒没有时间的概念。所以基督具有神性，他的神性与神父神等同，完全一样。但是虽然如此，基督并没有紧紧抓住自己与父神等同的这种身份与地位，反而道成肉身来做人。这就是基督顺服的起点，他与父神等同，身份地位神性是完全等同的。这是在等同的当中开始他顺服的旅程，开始来作证。顺服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不公平、不平等。但是这里让我们看到顺服的起点是公平、是平等。在我们的观念当中，顺服最大的挑战，因为不公平、不平等，我们有怨气，我们有不公平，我们有抱怨，所以我们不顺服，我们认为不平等。牧师与同工、夫妻、父母与子女、教会弟兄姐妹之间，我们的冲突、我们彼此的不顺服，都是因为我们认为对方做错了什么事情，我们认为这个事情没有道理，这个事情不公平，所以我们就不顺服，我们不听对方的话，不管他是谁，我们都不会听。我们忘记了真正的顺服起源于平等，在平等当中我们才可以学习顺服。我们的不顺服实际上乃是要强夺一个我们认为那个不公平的道理， 你们仔细想一想，当我们不顺服，彼此抱怨，彼此埋怨，彼此不接纳的时候，我们乃是一种不顺服要达到我们认为对方对我们的不公平不公等，这是我们最大的问题挑战。我跟师母刚刚从日本宣教回来，日本是一个非常讲尊重讲礼仪的国家，我们中国文化的仁义道德礼仪包括德行在日本这个社会仍然非常精致的被保存着保留着，在很多其他地方很多国家文化里面已经很少见了。我们看日本的敬语啊，他们在比如说工人之间或者老师之间或者公司的员工之间或者一些有名的人当中，他们的用词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词一个字可以有好几种用法，取决于对方的身份，然后我用不同的词汇。跟天皇的身份相比的话，用最高的一种敬语。从敬语我们看到日本这个社会乃是把人与人之间的这种身份地位高低的不平等非常有形有体的嵌在他们的文化嵌在他们的语言当中了，以至于在日本这个社会当中你不会感到不平等，你会感到在需要被尊重当中，这个不平等已经被摊平了，已经被拉开了。所以在这样的社会当中，你会看到很多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的被体现为尊重，对吧？学生对老师非常的尊重，妻子对丈夫非常的尊重，员工对老板非常的尊重，这种尊重他们不认为是不平等，他们认为是一种礼节，是一种礼仪，是应当的，是应当的。老年人年轻人都一样。所以日本是一个高度顺服的社会，彼此高度顺服。比如讲停车位啊，日本停车位非常紧，他们不能停车的地方拉一条绳子就不能停车就完事了，这在中国在北美在美国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你拉条链子都给你剪断，他们用一条绳子，就说明日本这个社会是高度彼此顺服的一个社会。当然对被顺服者来讲，我蛮欣赏啊，蛮喜欢这种社会，因为当别人顺服我的时候，对我表示尊敬的时候，我还蛮欣赏这种体验啊，蛮高兴的，因为被尊重了嘛。那么基督教信仰为什么在日本这个社会非常难，我们也讲过，刚才也谈过，日本回来啊，你们在日本宣教怎么样，日本是不是很难，我可以告诉大家在日本传福音非常非常难。为什么这么难呢？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日本这个社会已经被他们的礼仪同化了，成为铁板一块。当我们讲基督教的时候，当我们讲一个新的信仰的时候，一个日本人要思考一个问题，我是顺服这个社会的主流文化，还是顺服一个崭新的少数的基督教文化，这是他们的考验挑战。我顺服一个多数人的主流文化，还是顺服一个少数人的基督教文化？当然对他们来讲，这么顺服的人他们一定是顺服这个主流社会的，知道吗？所以为什么这么难，他们不要顺服一个少数的外面的一个信仰文化，这就是非常难的原因，非常挑战的原因。但我们基督教的顺服也不是一昧的顺服，我们基督教顺服也是非常讲究权柄的，包括政府的权柄，对吧？罗马书十三章特别讲到凡有权柄都出自神的，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顺服一个权柄的，不是讲我们不顺服权柄，但是在基督教这样的顺服当中呢，我们是有条件有底线的。我前面问过大家顺服有没有底线，我们也不是一昧的顺服，这个顺服的底线就是顺服神还是顺服人。一方面我们是顺服权柄，所有权柄都是神设的，我们要顺服权柄，另一方面我们要顺服神不顺服人，这是我们顺服的一个平衡，这是基督教基督徒应该活出的一个顺服。 那么基督教为什么反专制呢？反专制不能顺服专制呢？因为专制抹杀了人性当中的平等，人被造的平等，人被赎的平等，他们全部抹杀了。所以基督教基督徒不能顺服于专制的一个权柄。那么即使顺服某些政府的权柄，看上去表面在顺服，实际上我们本质是在顺服神，因为即使专制政府的权柄也是神所设立的。这样我们就讲到在顺服的第一点起点，新的一个起点乃是等同的，在基督里面是等同的，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一点。第二点，我们看到顺服的旅程，顺服的路程实际上是不平等的，顺服路程不平等。我们看一下下一段的经文，讲基督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七到八节，这是这段经文的中心啊，讲到虚己。顺服的起点相同，因为基督他的神性与父神完全等同，但是顺服的旅途不同，旅途不同。因为基督开始虚己，虚己，虚己并不是讲他放弃了神性，他没有神性了。虚己乃是说他没有在肉身中彰显他的神性，没有按己意去彰显他的神性。基督唯一一次彰显他神性的，就是登山变相，只给三个最核心的门徒。在登山变相显现当中，完全显出了基督的神性，那荣耀的神性，他的荣耀比最亮的日头还亮。但是这个显现不是为他自己多荣耀，乃是为了他的门徒，以至于天父在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这是为门徒而显现的，不是为他自己，他自己虚己不需要。如果基督天天都彰显登山变相的荣耀，你们想他还会被钉十字架吗？不仅如此，他虚己没有彰显神的荣耀，他还取了奴仆的形象。奴仆是当时社会最卑贱最没有身份的人，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一个仆人，当然首先是父神的仆人。大家有没有想过仆人这个身份？可能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已经很少有仆人奴仆这样的形象，可能在电影影视里面会看到，但是我们去餐馆吃饭，你知道服务生也就是一种仆人嘛。你对有些服务生是很不满意的，对有些是非常满意的，旅馆也一样，对吧？有些人服务非常的好，其实服务人员就是仆人。哎，我们当中有多少是政府工作的？有啊，你们知道政府工都是服务生吗？政府的工作机构叫做 Service Ontario。 什么叫做 Service Ontario？ 这里面的人都是服务人员，都是为政府服务的，都是政府的仆人啊。我们很少考虑到仆人的概念。基督成为仆人，我们有个朋友的孩子，他说，哎呀，我以后我要就做 waiter， 在餐馆做服务生，父母就崩溃了。哎，怎么这个这么没出息啊，做一个服务生啊，到餐馆去端盘子送菜送饭的。但是西人没有这个概念，他们西人年轻人一生可能为职业的，他们都可以接受的。但是我们华人父母很难接受自己的孩子子女去餐馆做服务生一辈子，以这个为职业的，对吧？你仔细想一想，我们对仆人的概念是非常差非常弱的，我们也没有这种做仆人的心态，很少去服侍人。教会有10%的人服侍90%的人，知道吗？不仅如此，基督不但成为仆人，而且还成为人的样式。这里有个样式，这个样式的概念呢是本质，我打出来了，样式跟前面它本有神的形象 是同一个字，样式是本质，是本体的，样子是表象，你外面看见的，样式是本体，是非肉眼可以看得见的。基督成为人的样式，这个样式是什么呢？样式就是没有堕落的时候那种无罪的顺服的真正谦卑的生命。亚当堕落失去了。样式指本质，样子指外表。那么第六节讲他本有神的形象，就是指他的样式。那么这个样式的话，从生命的本质来讲，他虽然无罪，他虽然顺服，但是需要学习，需要成长。路加福音特别讲到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悦他的心都一起增长，也就说明他作为人完美的一个样式，也需要从头学习顺服，从头学习谦卑，这是需要学习的，这是一条生命之路，这是真正人真人的样式。反过来，我们所有堕落的人都活在堕落的样式当中，我们堕落的样式也被环境被文化所塑造，所以我们一生也在堕落的样式当中成长，听明白吗？所以我们的生命有两条成长的路线，一个是可以在基督里面真人的样式，一个是堕落亚当的样式，我们有两条生命的路。所以我那条路两边是黑的，那是堕落样式的路。不仅如此，他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大家可以相信一个有完美样式的人竟然会死吗？大家可以想象亚当夏娃被造以后完美啊，他们生命完全完美，没有堕落，完全顺服，他们会死吗？不会死，这是无法想象的。所以他进一步朝低谷走，他至于死。一个完美的人会死，这是极大的最大的不公平。我前面讲过，我们不顺服的原因就是因为不公平，他这样对我啊，说了啥做了啥等等，不应该。但是一个完美的人竟然会死，你们觉得这是不是最大的不公平吗？很委屈啊。但是这种不公平不平等在一个完美的生命中彰显出来，就是父神的旨意，他必须钉十字架，这就是基督的救赎，所以他顺服。不仅如此，他不但死了，他还怎么样？死在哪里？没有死在家里，没有死在医院，死在十字架上面。十字架是当时惩罚罪犯最羞辱的一种形式，最痛苦最羞辱的一种形式。所以顺服之路的最高峰顶点或者最低谷就是十字架，十字架的死，这是最困难的一段路程。基督在克西马尼园也祷告，对吧？父啊，有没有其他的方式？答案是没有，绝对没有。 There is no other way。 十字架不但是咒诅、惩罚、羞辱、死亡的标志，十字架也是最不平等的标记。但是十字架让一个不公平不平等的处境彰显了一个最顺服的生命，大家看见没有？离开基督的十字架，人永远无法在不公平不公义的处境环境当中真正的顺服。这就是日本为什么如今的很多年轻人已在不再持守他们传统这种文化了，他也不再顺服传统这样的文化，也是在这样的当中他们才有可能归向基督。我再说一遍，十字架是唯一的一个地方，唯一的场所，让我们可以在不公平的处境、不平等的处境当中能够学习顺服，能够放下这一切的不公。阿们。除了十字架这个地方，你在人类历史任何角落找不见一个 让你在不公当中放下所有这些来顺服，找不见，没有，而且是以爱为中心的，没有。最后顺服的终点是得荣，所有跟基督一同走过这顺服道路旅程的人，最终跟他一同得荣。那么看基督如何得荣，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你们看到整个基督的救赎最终是归荣耀于父神，归荣耀于父神。这就是顺服生命旅程的终点，终点。那在这个旅程当中，我们看到终点，看到什么呢？就是最终基督以他的十字架，以他的死里复活，将所有的人带领，所有的人归荣耀于神。那么一切在天上的就是天使天君，地上的就是我们这些被盗的人，不管信的还不是信的，都是在地上的，地底下的就是已经死去等候审判的人。这些所有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管你信不信耶稣，不管你顺不顺服，有一天，有一天，在这个顺服旅程的终点，你都要敬拜他，称他为主。当然，不信的称他为主，就要受到审判。所以我们要信，我们要传，信的人称他为主，因为我们跟他一同走过了这条顺服的道路，所以才可以称他为主。如果你说我信，但是你没有真正的很好的跟随他走这条路，你也没有资格称他为主，他也不会接受你这样的称呼，明白吗？所以基督会讲，在末日很多人会称呼我主啊主啊，他会说什么？我从来不认识你们。那么这些认识他的人是什么人呢？就是顺服跟他一同走十字架道路的人，走到底的人，才有资格称他为主，他才说你们这些良善忠心的仆人。只有在顺服当中，最终我们才可以归荣耀给父。我们的顺服不是为自己，也不是为对方，也不是为牧师，是为基督，基督是为父，我们是为父，基督把我们带到父里面去，这是基督教信仰荣耀的高峰。所有的被造受造将荣耀归给父神，这就是我们生命旅程的三个特征：起点相同，中途不同，终点得荣耀。我挑战大家这个问题啊，顺服为什么这么难呢？首先我们把握两点，最后得荣是将来的事情。顺服为什么这么难？首先因为它的起点相同，第二是中途不同，这是非常难的原因。起点相同，大家有没有想过，做父母的，你的子女不听话， 你有没有看到你的子女跟你是相同的？你很生气的时候，你认为他们不顺服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子女跟你是一样的，在基督里面他们的被救、他们的救赎、他们的生命是一样的？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第二就是在不同当中，因为这个路径是不同的，我们一定要讨一个公平，找一个相同，我们正好相反的。我们在不同当中的时候，不平等的时候，我们祈求的平等，实际上我们应该顺服一个不平等的环境，不平等的处境，我们正搞反了。因此顺服的第一步乃是在基督耶稣里面能够看到彼此的平等，所以才可以接纳夫妻之间，可以平等的接纳父母与子女，可以平等的接纳弟兄姐妹之间，可以平等接纳牧者与同工之间，牧者与弟兄姐妹之间可以平等的接纳，不能因为牧者就高高在上，也不能因为弟兄姐妹觉得自己很低，实际上都是平等的。 那我希望今天敬拜以后，弟兄姐妹呢，找一个你平常不太了解、不太熟悉的人，或者你认为可能不平等，不管背景什么不平等，大家彼此握手，说我们彼此在基督里是平等的。等大家可以操练一下。那第二个步骤呢，是如何在不同当中，我们看到顺服，能够顺服，这是最难的事情。如何在不公不等当中顺服？而且这个不公不等，我觉得是真的是现实的，是非常真实的，会对我们很多的伤害。我的答案乃是基督的十字架。我前面讲过，基督整个顺服的旅程最高点、最低点就是十字架，对我们也一样。我们最大的挑战或者我们的出路就是基督的十字架。十字架要面对的那个人，实际上就是这个堕落的老我，是我自己，是我们每一个人，不是你不喜欢的那个人，是我们自己，不是别人。十字架的敌人就是老我的不顺服，你不愿意钉十字架，你不喜欢十字架，你不要听十字架，这是不顺服。所有不顺服基督十字架的生命，都出自于堕落的老亚当，因此我们都讨一个公平，老我都是讨公平的，为我讨公平。顺服十字架都出自新的生命，我们不在老我里面讨公平，我们在基督的十字架里面能够承受这种不公平。听明白没？阿们。有位传道人说，对付老我的唯一方式就是处决。 Execution is the only solution to the old self。 当然他不说用枪把自己打死，乃是说把自己的老我、心思意念、邪情私欲钉死在十字架上，放弃这种思维，放弃这种生命的形式，放弃这种说话思想，要讨个公道的方式，这种想法、这种习惯。2023年，美国有一部电影叫做《The American》，翻译为《美国芭蕾舞演员》。他讲的是美国的一个女孩子到前苏联去学芭蕾舞。我们知道苏联的芭蕾舞是非常精致、非常著名也非常好的，她去那儿学，当然她非常出众，但是因为她是美国人，对吧，受到苏联人的歧视，有很多的不公平。我们就讲到不公平了啊，讲到不公平。那么她非常非常努力，结果还是不能被老师、被同学欣赏接纳。最后毕业以后，到非常好的芭蕾舞团里面，演出团啊，去演出，结果常常被分配一个旁边的角色，一个次等的小角色，在舞台的边缘，从来不是中心的角色。虽然他技术非常好，跳得非常好，也不行，从来没有被重用过。后来别人告诉他，如果你想被重用，想站在舞台中间跳舞，你就要出卖灵魂，去联络一些当时社会里面大佬、有钱人、有钱有势的人，那么这些大佬就会为你铺平道路，你就在可以在这个舞团里面在中心位置跳舞，对吧？这是一个挑战嘛，他要不要做？经过纠结，他实在想真正发挥自己的武艺嘛，跳舞技术嘛，跳得很好，他松动了。所以有一天真的坐的车，一辆非常豪华的轿车，把他带到一个酒店里面去，然后一个有钱人过来递给他一个信封，他一打开看，就厚厚的一叠钱。那当然这个有钱人也表达可以为他疏通道路，这些都没有问题。那下一步就是等着他出卖灵魂、出卖身体嘛。那个时候他非常的纠结，他说你等一等。他走到洗手间去，卫生间，对着那个镜子看自己， 这就是我截的一个图片，你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吗？旁边那个图片他在做什么，看见吗？使劲打自己的脸，打了好几个巴掌，因为他动作太快了，我截屏的时候截不出来，模糊的吧，打自己的脸，他痛恨自己，他觉得自己的灵魂如此卑鄙，竟然要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他出去以后把那个钱袋还给这个有钱人，说对不起，我不做了，不要了，离开了。这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而且这个女孩子叫做 Joyce Womack， Joyce Womack 她是一位基督徒，是有信仰的。后来因为这个事情，她完全放弃了舞蹈，放弃跳舞，去做佣人打工去了，再最后又被请回来，这个性发展非常的波折。我想说的是 Joy Womack 在那个出卖灵魂的最后一个时刻，突然把握了一个顺服与不顺服的标准。我为什么要顺服一个堕落的世界？我为什么要顺服一个堕落的我自己里面的一个想法愿望？我要成名，我要把自己最美好的施展出来，要出卖自己的身体。他没有顺服，他顺服的是内心那个最高的道德标准，或者基督的原则。我不知道大家在纠结什么，也许你在纠结别人的不顺服，别人的问题，别人的错误，也许你在纠结自己的问题。其实我在准备这项信息的时候，我自己有很多的软弱。我们有没有纠结到一个程度，觉得自己特别可恶可恨，我不喜欢自己，甚至自己要打一下，像他这样打一下，有没有这样的人？还是你所有不顺服当中都是别人的问题，愤怒都要倾发在别人身上，都要打别人几巴掌，你才会好受一些？这是我们顺服最大的挑战。真正要面对的那个顺服，是我自己的老自我，骄傲、不满、贪婪、欲望、邪情私欲，或者我自己的成功。即使没有所有的邪情私欲，还有自己的荣耀吧。前面讲过吗？自我荣耀。保罗最后讲，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2:12-13。保罗给腓立比教会写这封信的时候，十多年前，保罗亲自在腓立比建立了腓立比教会。但是保罗在这里讲，你们是顺服的，从头一天到现在，你们跟我们一同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而且保罗告诉他们，不但我在你们那里你们顺服，我不在你们那里你们也是顺服，说明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他们的生命非常的成熟，人前人后从始到终都是顺服的，都是顺服的。其实我认为顺服最大的挑战还不是我们人与人之间发生的什么事情，牧者同工弟兄姐妹之间发生的什么事情，顺服最大的挑战，我前面讲过，是在基督里面的。我们所有人前面的这种不顺服都是因为后面的原因。那保罗讲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不但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你们顺服，不在你们那里你们也仍然顺服。那我问大家，我们是不是在人前人后，在基督面前，在人前我们都看得见，在人后看不见的时候，我们仍然是顺服基督的吗？是我们内心的活动，我们的愿望，我们的想法，心思意念真的是顺服基督的吗？是讨基督的喜悦吗？如果不是的话，如果有问题的话，在人前一定会出现问题。我听你讲过，其实这篇信息出自我生命中 满身那个纠结。虽然你们定了顺服这个主题，经文是我选的。我为什么选这个经文呢？我觉得这是最难的，我需要面对的，我需要讲的，而且我第一次讲，我觉得最难讲的。 因为我在私下在基督里面有很多的不顺服，所以这篇信息主要第一不是为你们讲的，是我自己讲的。保罗把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这种人前人后完全一致的顺服归结为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同时也警戒就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感谢神，在这样一个警戒提醒当中，我们看到神恩成就我们的救恩，使我们能够顺服，但是人要尽自己的责任。我们尽自己的可能，神能够做不可能的事情，我们行自然的事情，神行超自然的事情。 God does the supernatural, we do the natural. God does the impossible, we do the possible. 看见没，我们做自然的事情，神做超自然的事情，我们做可能的事情，神做不可能的事情。这就是保罗这里所讲的，我们所有做的都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做工的结果。当我们讲顺服的时候，都是神在我们心里做工，在我们里面运行，最终让我们荣耀他的名。这就是我们的主题图片，再次看一下，就是这个父亲与一个小孩子共走一条生命之道，而且右边这个孩子成长以后他自己独自的走在顺服的十字架生命道路上面。首先我们讲顺服的必要是劝勉警戒，在我们二章开始就是这样的。第二点呢，顺服的启程起点呢相同。第三，顺服的中途充满不等，一定是这样。第四，顺服的终点共享主荣。第五，顺服的成就神恩持守。几个挑战的问题，你今天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为什么说顺服是生命的旅程？基督虚己的意义是什么？基督徒面对顺服的两大挑战是什么？十字架的舍己与我们每天处境的不等有什么关系呢？请大家特别的思考，我们共同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你，通过你的独生爱子道成肉身向我们彰显了一个完全顺服、完美顺服的生命，以至于我们今天在堕落的生命当中可以努力的尝试活出那样的顺服来。我们共同为您的爱子我主耶稣基督顺服的生命献上感谢，因他完全完全的顺服，以至于我们今天在这里可以讲顺服，才可以尝试做一点点的顺服。我们为每一位弟兄姐妹，为牧者同工，为我们的家人子女来祷告。我们知道自己的生命中有很多的不顺服，因此也产生很多的伤害，很多的不和，亏欠了神的荣耀、神的名。我们在这里共同的认罪悔改。今天也是主日圣餐，我们纪念基督的宝血再次来洁净我们的污秽，基督的生命再次来强壮我们的软弱，让我们在各样的处境当中以基督的十字架为最大的目标跟满足。也求圣灵宝会师在我们的软弱的时候以大能来充满我们，以基督的生命来激励我们，让我们在人生这样的一个旅途当中不断走在基督顺服的道路上面，直到最后得荣的终点。同心合意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再次感谢大家的邀请，主恩同在。